宣读副歌，求主将我魂的各部全都变成你形象，用你那灵将我浸透，使我全像你模样。我们再唱副歌一次，这次特会的第一篇信息是希望我们能够看见有一个急切的需要，就是能够认识召会是一个新人这一个奇妙又荣耀的意象。第二篇信息要进一步带我们产生一个更深的强烈的甚至我要说是神圣的渴望，就是渴望这个一个新人能够在我们中间实际的出现。这个在2000年前在他的肉体里在他自己里面所创造的一个新人，今天在这里在我们中间借着他的恢复要能够实际的出现。这个真理在圣经里已经有2000年之久。事实上当保罗提到一个新人的时候，对于主钉十字架时间也不过才几十年之久，但他里面已经有非常强烈的渴望，他渴望一个新人，就是主在十字架上所创造的这一个新人就能够在他的那个时代实际的出现。第二篇信息就说到为着一个新人实际的出现，我们需要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以弗所书2:15-16，在他的肉体里废掉了那规条中诫命的律法，好把两下在他自己里面创造成一个新人，成就了和平，既用十字架除灭了仇恨，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在一个身体里与神和好了。这是说到主在十字架上创造了一个新人。接下来在4:22-24，保罗进一步说到他渴望在以弗所人当中看见这一个新人实际的出现。他对他们说，你们要在从前的生活样式上脱去旧人，这旧人是照着那迷惑的情欲败坏的，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并且穿上了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的圣和义中所创造的。不仅如此，他在哥罗西的圣徒也有同样的嘱咐。哥罗西三章十节和十一节说，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创造他者的形象渐渐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识。在此并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他对罗马的教会也有同样的渴望，他说不要模仿这世代，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和喜悦并成全的旨意。这个旨意不是别的，就是借着身体生活活出一个新人的见证。2000年前的保罗就已经有这样的渴望，渴望一个新人能够实际的在他那个时代出现。经过了2000年，今天我们里面是不是也该有这样强烈的渴望？渴望这一个新人在这个时代在我们中间出现。我们不能再单言主，我们不能再让这件事情一直留在圣经里却没有得着应验。弟兄姊妹，我们里面要向主有一个祷告，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得着我，不只看见一个新人的意象，更有一个渴望，在我的教会生活，在我的基督徒生活里，一个新人要实际的出现。不要低估神对这一个新人出现的渴望。第一大点说到，主在今时代所做的一切，乃是要引进一个新人实际的出现，这是主今日在地上的行动。前一天信息，李弟兄告诉我们，今天这是一个何等小的时代。这个世界因着有网络变得何等的小，所有的人都被网在这个网络里面。罪恶的事，消极的事，破坏的事，分裂人的事，借着网络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人里面。但是今天主要借着这个新的科技，要带进一个新人的出现。网络的使用，科技的发达，是为了产生一个新人。在保罗那个时代，他是这样的竭力，四次的行程，数千公里的旅程，他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的造访，他写了一封书信又一封的书信，他的目的没有别的，他要把众教会众圣徒挑在一起。在他那个时代，他就渴望产生一个新人，那个已经在十字架上创造却还没有出现的那个新人，保罗有一个渴望要在他那个时代实际的出现。今天在21世纪，我们相信主在这个时代所做的一切，也是要引进这一个新人的出现。我们要知道，神的计划不是要修改去弥补这个旧人和旧世界，事实上他对这个旧人已经完全的失望。我们今天说到要新人实际的出现，必须认识旧人在我们身上要完全的脱去。今天这个世界所能够给人的都是在改良旧造，不论是教育、文化、 甚至宗教，都是试图要在人身上做一点修补改良的工作。但是我们神的旨意是要完全以新造来代替旧造，他不是要改良旧造，他是要产生新造。所以第二大点说到作为在基督里的信徒，我们在经历中该与三一神合作，脱去旧人，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所了结的，并且穿上新人，就是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所创造的。在接下来的纲要两个终点里有一个鲜明的对比，新人和旧人强烈的对比。这个强烈的对比明明的放在圣经里，但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感觉里，是不是这么强烈？是不是这么鲜明呢？我们的神没有要旧造跟新造并行，我们的神没有要旧造和新造一同的往前，他的十字架已经给旧造和旧人画下了句点。第一终点就说到，我们需要在从前的生活样式上脱去旧人。我们愿意脱去旧人，是因为我们知道旧人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罗马书六章六节，保罗说，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的是一个人，在那个十字架上旧人了结了。大部分的基督徒对于十字架的认识就是解决罪的问题，但事实上在十字架上所解决的还不只是罪，他更把那个罪的犯罪的人，那个旧人了结了。旧人的生活有太多的项目，神是把这个问题一次永远的在十字架上解决了。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这就是我们的神对旧人的判决，这就是我们的神对旧人的评价。今天我们的评价如何？我们对旧人还有没有任何的希望？我们是不是还希望改良改良我们的旧人，好叫我们能过教会生活？今天所有要进到教会生活里的，我们都需要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旧人结束了，所有从这个旧人出来的生活也结束了。如果今天旧人没有结束，那么旧人的生活就没有结束，新人的生活就不可能开始。但我们在这里需要看见旧人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第一终点下面的第一小点说，我们受浸时就脱去了旧人，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并且在受浸时已经埋葬了。说到受浸，我相信我们在座弟兄姊妹我们都受浸了。我们在受浸的时候，弟兄姊妹也会告诉我们，这不是一个仪式，这是一个属灵的实际。其实我们当时也不懂，但是我等一下要读一段话，让我们看见受浸这件事乃是埋葬。事实上这是罗马书六章四节给我们看见的，保罗说到， 所以我们借着进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受浸就是埋葬。在弥陀僧文集第一集第十七册，倪弟兄有一篇信息叫做受浸的意义。他说我们为何要受浸呢？因为罪得洗净是一方面的事，我死了又是另一方面的事。因为我的罪已经洗净了，我就应当去受浸，来见证我的罪是已经洗净了。而因为我的旧人已经死了，我也应当去受浸，来证明我的旧人实在是死了。人既死了，就没有别的用处，第一件事就是抬去埋葬。埋葬这个行为就见证被埋者是已经死了的人。圣经告诉我们，既然定死了，就要与主一同埋葬。圣经说到受浸的意义，不只是洗净，而且是埋葬，所以我们必须受浸。这样做就是因为我信自己是死人，所以我才请人把我埋在水里。这就是我信自己的死是不改变的。人若不信自己是死的，不能受浸，因为那样做就是把人活埋了，这是不对的。受浸的人必须信自己是与基督同定死了。当我被埋在水里受了浸，就表明我信主的血洗去我的罪，他的十字架也我已经把我的旧人和他一同定死。所以受浸的条件有两个，圣经不只告诉我们要起来洗去我的罪，就是因信神已把我的罪救赎洗净，所以起来受浸做见证，也是要我们因为相信自己是死了的缘故，起来受浸被埋于水中。不止罪洗去了，我这个人也埋葬了，罪洗掉，人也洗掉了，这是受浸的意义。我若记得不错，旧约第一次记埋葬的事是创世纪23章8节，亚伯拉罕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埋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使死人不在我眼前，就是使我眼睛不再看见死人。如果我不浸在水里，算不得埋葬。这样的埋葬是要永远不再看见旧人。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对旧人有没有这样的估价呢？我们都受了浸，不管是几天前或者是几十年前，但是今天我们要再一次的回想那一天我们被浸到水里，那就是埋葬，那就是表征我们认为我们这个人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我们再也不要看见我们的旧人，我们更不愿意有任何从这个旧人所活出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对旧人的评价。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会有一种渴望，我们渴望脱去旧人。第二小点就说到，这个旧人其实就是我们整个从旧人而出的生活，从前的生活样式 就是在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节说，所以我这样说，且在主里见证，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保罗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他知道以弗所人虽然得救了，但是他们还照着外邦人的样式，在那一种心思的虚妄里过生活。这是一个新人没有办法实际出现的一个关键。所以他在这里说，我们不要在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虚妄就是虚空，不论我们做什么，只要没有神，就是虚空，就是虚妄。这是我们要脱去的生活。 A 小点就说，从前的生活样式包括每一件与我们有关的事，特别是救人的团体生活。我们上学，我们上班，我们成家，养育儿女，或者身为儿女，那都是一种团体生活。但我们从前还没有得救的时候，这一种生活是没有神的。也许我们很认真，很努力，追求人生的目标，但所有的追求，所有的努力，都因着没有神，到最后是一场虚空。保罗说，这种人生叫做虚妄的人生，这是我们需要脱去的生活。 B 小点说，在从前的生活样式上脱去了旧人，就是脱去我们的生活方式。旧人不只是虚妄的，旧人更可怕的是，他是照着那迷惑而败坏的生活。所以第三小点说，旧人是照着那迷惑的情欲败坏的。 A 小点说，这里的那是加强语，而迷惑是人为化的词。 B 小点说，那迷惑就是指那迷惑者撒旦，从他出来的乃是败坏之旧人的情欲。在创世纪一章二章，我们看见亚当的受造，神爱他所造的人，渴望他所造的人接受他做生命，但是那迷惑却来接触神所造的人，叫人怀疑神的爱，叫人不信神的心，于是人就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那迷惑就进到人的里面，神所创造的人就变质了，就败坏了，成为旧人。从这个旧人所活出的就是一团的迷惑。今天在世界上有多少人因为不知道人生的意义而结束自己的生命？有多少人因为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所以让自己放荡到极点？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有福的，我们里面的不是那迷惑，我们里面的是那一个新人的生命。所以我们需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活出这一个新人的生命。神对旧造亚当的判决就是十字架上的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被称为末后的亚当。在神看，在他以后就不再有亚当了，亚当在他们眼中已经没有地位了，已经不复存在了。 今天在教会生活里，所有与亚当有关的都不该存在。文化、语言、生活习惯、各种的生活方式都不该存在于教会生活里。在一个新人里，只有一个生命，只有一个人位，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第二重点就说到，我们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这里有一个何等鲜明强烈的对比，那实际跟那迷惑。今天我们已经不在那迷惑里，今天我们需要在那实际里。新人是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这里的创造显然比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的创造要更高了。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说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但是那个人有神的形象样式，却还没有神的生命。但是在这里，这第二个人，这个新人是在实际的义和圣中创造的。他不只有外面的形象，不只是照着神造的，它里面更有那个实际的义和圣，就是主的自己。这是一个更高的创造，这也是神所渴望的创造，这也是神所得着的一个新人。所以第一小点说，当我们受浸时，不止旧造旧人结束了，同时新造新人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是在受浸时穿上了新人。第二小点，新人是属于基督的，是他在十字架上在他自己里面所创造的。第三小点说，穿上新人就是穿上一个新人的团体生活。我们需要因着这一个新人的创造，因着这一个新人在我们身上渐渐的被我们穿上，我们要喜乐欢腾。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主亲自对门徒说，妇人要生产的时候会有苦楚，因为时候到了，但是既生了孩子，就不再记得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我们相信主经过过程，不只是要解决我们的罪，他更是要生为一个人，生出一个人，一个新人。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命，这也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 A 小点说，我们需要穿上教会生活，做一个新人，这乃是穿上神的灵与重生之人的灵调和所产生的这个团体的实体。 B 小点说，我们既是一个新人的一部分，我们的生活就该是这一个新人这团体的神人生活。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开始过教会生活，教会生活不是聚会，教会生活不只是我们来在一起聚集，教会生活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在这个生活里不应该有那迷惑，在这个生活里应该有那实际，有神自己做我们的生命，做我们的内容，做我们的一切。这样的生活就是新人的生活。所以第四小点说， 以弗所四章二十四节的那时记，就是神的人位化。那时记就是神，一个新人是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我愿意再读一段话，这是李弟兄在50年代的生命读经里面，从以弗所书看教会在圣灵里的生活与职责第十篇里面，他说到，因着人是受心思的支配，所以他若是仅仅在人的灵里，就是主若是仅仅还在我们人的灵里，他还不能够支配我们。我们的主必须进一步的进到我们的心思里，顶替我们人心思的虚妄。我们得救时，我们得救以前，我们的心思都是在神以外，思想一切虚空的事，因为没有神在其中。但现在我们得救了，有神借着灵住在我们的灵里，灵也进到我们的心思里，使我们爱妻子里面有神，使我们顺服丈夫里面有神，使我们孝敬父母里面有神，使我们养育儿女里面有神。神的灵在我们灵里进到我们的思想里，感动我们的心思，于是我们就在这心思的灵里渐渐得以更新。一个新人不是梦想，一个新人不是口号，一个新人也不是我们的偏题和标语而已，一个新人必须成为我们的生活。盼望我们里面都有这个渴望，在这个时代借着我们一个新人能够实际的出现。要让这个新人实际的出现，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心思得以更新，这样我们才能够穿上新人，活出新人，叫新人实际的出现。接下来我们再请弟兄和我们交通，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
请我们一同再把第二篇的篇题，请我们一同读一次。为着一个新人实际的出现，在心思的灵里得更新。再读一遍。为着一个新人实际的出现，在心思的灵里得更新。感谢主，在第一篇弟兄带我们来看见一个新人的意象，我们的确需要看见。在这里新人借着我们看见的意象，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让我们所看见的意象借着我们的操练和实行能够实际的出现。而第二篇从篇题就给我们看见，我们要来注意的是一个新人实际的出现。而这个为了一个新人实际的出现，编辑告诉我们第二个重点，就是在心思的灵里得更新。我们请读第三大点，脱去旧人并穿上新人的关键，乃是在我们心思的灵里得更新。这是根据以弗所书第四章，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在各位的纲要篇题的下面，你可以看到第二十二节，这里提到在我们从前的生活样式上脱去了旧人。这旧人是照着那情欲的迷惑，那迷惑的情欲败坏的，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二十二节说到脱去旧人， 24节说到穿上新人，而能从24节的脱去到22节的脱去到24节的穿上，其中的关键就是23节的在我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所以第三大点就给我们来看，要脱去旧人，要穿上新人，它的关键乃是在我们心思的灵里得更新。这一篇信息弟兄在纲要里非常着重的展开这一个点，因为论到新人实际的出现，李弟兄在一个新人这本书里也提到，他需要三个阶段。新人已经是主在十字架上所创造了，他是已经创造的，但是要实际的出现需要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根据灵前第12章第13节，那你说我们不仅是犹太人，是希尼尼人，都已经在一位灵里受浸，成了一个身体。换句话说，那个事实上在十字架上已经创造的新人，要在我们的生活中实际的出现，第一步必须是我们在一位灵里受浸，成为一个身体。而灵前12章13节事实上所用的是完成式，那你说我们已经，众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已经啊？我信今天在座的绝大部分是弟兄姊妹，是我们已经在一位灵里受浸，成了一个身体。若在座还有福音朋友，真是要恭喜你，把握今天你就抓住机会，简单的信入他，你也会经历已经在一位灵里受浸成了一个身体。这是第一步，当我们受浸那一天，不管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都已经在一位灵里受浸成了一个身体。而接着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要来到第二步。第二步就是灵前12章13节接下来所说的，并且得以喝一位灵。我们在一位灵里受浸，而我们今天要天天继续的喝一位灵。我们在灵里受浸，我们是被浸到灵里面，从字面的意思看，他强调灵在我们的外面，但是当我们说到喝一位灵，我们乃是把这一位灵喝进了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这样来在一位灵里受浸又喝一位灵的时候，我们就从里面到外面全数被这灵所充满，也被这灵那灵所充溢。而这个灵，这一个基督在复活里所成为的赐生命的灵，它不仅要在我们的灵里与我们的灵调和成为一灵，并且这个灵，这赐生命的灵，更要扩展到我们的心思里，圣经就称它为心思的灵。所以当我们越喝这一位灵，这一位灵就在我们的灵里扩展到我们的心思里，以至于我们就能在心思的灵里得更新。我信我们每一位都渴望一个新人不光是一个意象，一个新人不光是一个事实，我们盼望就在这样的聚会中，我们更进一步的来经历一个新人实际的出现。 那么刚刚提到的三步，第一步我们已经经历了，现在我们需要更喝纳灵。这三天的聚会，盼望我们在聚会中的每一个时间，我们都借着祷告，借着用我们的灵来吸收神的话，我们就在这里喝纳灵，而纳灵被我们喝进来，它充满了我们，从我们的灵还要进一步的扩展到我们的心思里，我们就会经历在心思的灵里得更新。我们请读第一终点，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现今在我们的灵里，并且这二灵调和在一起，形成心思的灵。基督在复活里，这位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而当我们进入他的时候，这赐生命的灵就进入了我们的灵里。在提后四章二十二节，保罗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这里的主，复活的主，赐生命的灵，弟兄姊妹，请问现在在哪里呢？与我们的灵同在。所以呢，这位赐生命的灵如今就在我们的灵里。但是弟兄姊妹，请进一步的要看见，生命的灵在我们的灵里，但却不是两个灵。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保罗说，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我们与这一位在复活里成为赐生命之灵的主联合，我们就与主成为一灵。所以弟兄姊妹们，赐生命的灵如今和我们的灵是两个还是一个呢？根据圣经，我们要说我们与主联合，我们就与主成为一灵，这是一个呢调和的灵。好，请我们来读第二终点，那住在我们重生的灵里，并与我们重生的灵调和的是生命之灵，扩展到我们的心思里，这调和的灵就成为心思的灵，我们的心思得以更新，乃是借着这调和的灵。以弗所四章二十三节，这里这个词心思的灵的确是困扰了许多读圣经的人。心思的灵到底是讲心思还是讲灵啊？我们会觉得也许是讲心思吧，但是呢，事实上，请问弟兄姊妹，当我讲到台湾的凤梨，我是讲台湾还是讲凤梨？大家都清楚是讲凤梨。心思的灵是讲心思还是讲灵呢？强调灵。但为什么是心思的灵呢？因为是这一个调和的灵扩展到我们的心思里，好让我们的心思被这个灵充满，被这个灵浸透，以至于圣经称它为心思的灵。今天我们就在这一个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第三终点，我们一同来读，在我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乃是里面并内在的。这在我们心思的灵里的更新，将我们的逻辑、哲学、想法、观念和心态翻转过来。的确，只有当这个心思的灵，也就是这个调和的灵，充满浸透了我们的心思，甚至呢，是掌管了我们的心思， 我们原来的逻辑、哲学、想法、观念和心思才能被翻转过来。再来，我们读第四终点，神的定旨在今世得以完成的唯一可能，乃是我们都愿意在我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神的旨意、神的定旨是有一个诸世代的定旨，也就是这里的引经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一节，那里说到，这是照着他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所立的永远定旨。这里翻译成永远的，这希腊文也可以翻译为诸世代的。换句话说，神有一个经过诸世代，在已过的永远里就定下来，为着将来永远的定旨。而这个定旨在今天这个世代要得以完成，它的关键在于我们每一位都愿意、都渴望在我们心思的灵里得更新。弟兄姊妹，你愿意不愿意？我们至少要愿意。等会我会说，就算我们愿意，我们还得在主的光中看见我们在心思的灵里得更新的还太有限。在一个新人这本书里第七章，李弟兄特别提到了三位在新约中领头的使徒，也就是新约主要的作者彼得、保罗、约翰，他们在为着一个新人在心思的灵里得更新的经历。首先我们要来看彼得。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他事实上已经看见了，已经经历了一个新人，特别是犹太人的部分在地上出现了。因为那一天在行传的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他们聚在那里，在那一天当圣灵充溢的时候，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他们有自己的地方的语言，他们有各个地方原来的文化，但是在那一天因着圣灵的充满和充溢，许多人就说起方言来。在那一天所有语言的间隔被打破了，那一天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他们实实际际的经历，他们胜过了语言，胜过了文化，在犹太人这一部分他们显出一来了。对保罗来说，我相信他，对彼得来说，我相信他是非常珍贵的。但也有可能他会想，也许福音只会传给犹太人吧。到了使徒行传第十章，当保罗正在祷告的时候，他魂游向外，他看见一块大布，里面装满了各样的走兽，坠到他的面前，要他起来宰了吃，但是里面有一些是不洁净的。彼得在那里说，凡俗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但是天上有声音说，不，起来宰了吃。这里的吃是指着与人的接触说的。所以当彼得到了哥尼流的家里，他看见他正在传讲的时候，圣灵就浇灌下来。在那里圣灵打断了彼得的传讲，在那里圣灵又把外邦人这一部分进到一个身体里。所以对彼得来说，这是他需要在心思的灵里 得更新的。他看见了，无论是犹太，无论是外邦，都已经在一位灵里受尽成了一个身体。他看见了没有呢？我们不得不说他看见了。但另外一面来说，在加拉太书第二章那里就记载着，彼得原来与外邦人一同吃饭，但是有从雅各那里来的奉割礼的人，当这些人来到的时候，彼得就离开了和外邦人吃饭的这些外邦人，他装假没有与外邦人一同吃饭。保罗说他看见彼得所做的与福音的真理不合，保罗就当面抵挡他。所以这给我们看见，是的，为着一个新人实际的出现，我们需要经历在新诗的灵里得更新。但是这个更新在我们身上，我们必须承认还没有到完全彻底的地步。李中也讲到保罗的例子，保罗当然要比彼得更深更强的具有犹太教的背景。保罗甚至说他是比他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他是在大教师加马列的门下受教，但他自从在往大马色的路上看见了一个身体，一个团体的宇宙人的意象，他开始思想，开始思考整本圣经神所要得着的乃是一个团体的宇宙人。所以他在加拉太书第三章27到28节，保罗在那里就说，我们这些进入基督的人是已经穿上了基督，并且呢，没有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加拉太书是主后54年所写的。接着在灵前第12章13节，刚刚我们引用了，是主后59年所写的。保罗在说，不拘是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已经在一位灵里受尽成了一个身体。保罗的确是看见了，保罗也的确在他的著作中显出他的在新诗的灵里得了更新。但是当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第21章，我们看见保罗去了耶路撒冷，他想要清理关于神新约经纶被混杂的那个源头。但他到了耶路撒冷，雅各向他介绍这里有数万人，或者可以翻译为数十万人，都为律法热心。保罗在那里似乎让步了，他也进了圣殿要去行拿细尔人的愿，也许在他认为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他觉得可以容忍。但神看这样的行拿细尔人的愿，是让神新约的经纶濒于险境，是会让神新约的经纶被混杂的，神不许可。所以神兴起暴动，把保罗从圣殿里抢救出来。所以到了主后64年，当保罗再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保罗就写了今天第一堂到现在一直强调的3章11节，在此并没有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好，最后就说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保罗事实上远在罗马的监狱中，但他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 特别在哥罗西的第四章，借着问安，他就将希尼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为奴的、是主的、各种文化的人都带进一个新人的交通里。保罗这一次在他心思的灵里得更新的程度是更彻底了，并且他还写了腓利门书，叫与他一同坐监牢而得救的欧尼西姆送回到腓利门那里去。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新约圣经中有一卷书，就给我们看见在一个新人里信徒身份平等的例证。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保罗是如何竭力不时说异象？他是如何的竭力要把众圣徒众召会带进一个新人的交通里？他甚至借着腓利门书摆出一个例证，在一个新人里信徒身份是平等的。弟兄姊妹，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那里他说，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国买了人来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度做祭司。使徒约翰借着他的著作叫我们看见教会是金灯台。在他的著作里没有文化的元素，没有种族的元素，没有语言的元素，每一个教会积极的来说都是金灯台，都是将三一神完全的彰显出来。从这三位使徒身上的例证，我们看见为着一个新人实际的出现，的确需要在我们心思的灵里得更新，但我们也必须谦卑下来。主啊，论到心在心思的灵里得更新，在我们身上还太多地方需要你的光照。我们来到第四大点，心思的更新是为使一个新人得以实际的出现。我们一同再读一遍好吗？心思的更新是为使一个新人得以实际的出现。我们请弟兄们来读第一终点，一个新人要实际的得以实化，唯一的路乃是借着我们的心思被更新。姊妹们请读第二终点，在我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否则主就没有路得着一个新人。弟兄们请读第三终点，我们的心思需要得更新，不仅是为着我们属灵的行为，或是为着我们个人道德的行为，乃是为着一个新人得以出现。姊妹们第四，在我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其中心点乃是为着一个新人。第五终点我们一同读，在我们在整个人生里建立了本国种族的头脑，为着一个新人的出现，这种头脑必须得更新。第一小点，我们本国天然的头脑乃是按照我们种族和文化的背景受教育并建立的，这是一个新人得以实际出现的最大拦阻。第二，这一个新人要完全得以出现， 我们呢按着国籍和文化所建立的新诗必须经历，必须经历彻底的更新。教育是绝对必要的，我们事实上是长在文化里，这些都已经是我们里面的构成。但是为着一个新人实际的出现，我们真是要与主配合，让我们的心思得以彻底的更新。这需要我们看见，这也需要我们愿意被更新。我听到有弟兄跟我做见证，当他们在90年代在俄国前苏联地区在那里配打的时候，台湾区的弟兄们才发现我们是何等的台湾人，不配打还不觉得我们是那么的华人，越配打就越发现我们真是华人。有弟兄跟我做见证，他在配打中他就发现美国的弟兄们有他们的特点，有他们根据种族文化教育出来的特点，就是积极。当有什么服事要来的时候，弟兄们说请问训练中心这堂课谁来上，美国的弟兄们就会阿们我来。但哪晓得华人一向比较谦卑，希望有人说哎，是不是你来上一下啊？可是偏偏很快的所有的服事都被积极的人认走了。积极人还会觉得你们太消极了，为什么不积极的争取呢？当然在这里没有对错的问题，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种族文化所形成的头脑。所以我们该做什么呢？不是彼此定罪，不是彼此要求，而是我们都一同在心思的灵里得更新。华人要操练，不照着我们天然的谦卑等待，要照着在灵里正确的积极，是不是呢？我们都需要在配搭中实际的来享受，来经历在我们心思的灵里的更新。好，第六终点我们一同读，我们祷告时必须渴望进入一个新人的实行，因此我们需要求主更新我们的心思并变化我们里面的人。第七，每天我们都需要脱去旧人并穿上新人，为此我们需要喝一位灵，好使我们在实际日常生活的每一面都在我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请姊妹们读第一小点，当我们喝那灵，那灵就浸透我们里面的，它浸透我们魂的第一部分乃是心思。弟兄们，我们若喝那灵，就要在心思的灵里得更新，这更新会将我们众人做成一个新人。第三，姊妹，当我们的心思得更新，一个新人就要实际的出现，并且基督就真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好，第八终点我们一同读，全地上爱他追求他跟随他的人都要在他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而成为一个新人，以他为他们的人位，凭他活着，这是主今天所要的。在信徒对变化的经历这本书，李弟兄就点出来在心思的灵里得更新的路。我们都渴望在心思的灵里得更新，路李弟兄点出来三个点。第一就是爱他。弟兄姊妹，得心思得更新的第一个路的第一点是什么？爱他。 我们爱他，我们就会去追求。我们的主，我所爱的主，他想什么，他爱什么，他要做什么。所以在新世的灵里得更新的第一条路是爱他。在以弗所书这一本说到教会是一个身体一个新人的书里，非常强调爱，甚至是六次用到了在爱里的这一个很有情感感觉的词。在一章四节说到神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爱里在他面前成为圣典。三章十七节说到我们让基督安家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能在爱里生根立基。四章二节又说到新为的新人实际出现该有的生活，是在爱里彼此担救。四章十五节十六节说到我们要持守真实，在爱里持守着真实，凡事都长到元首基督里面，然后呢这个身体才能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五章第二节说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在爱里行事为人。的确在新思的灵里得更新的路的第一部分是我们爱他，常想常追求常思考我们的主爱什么，我们爱他所爱的，我们就想他所想的，在心思的灵里得更新。第二这条路的第二点就是说到要与主交通，凡事跟他说，凡事与他交通，一直留在交通中。甚至李丁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到有一位弟兄甚至在路上走路过了几个路口停下来，目的就是要留在与主的交通中。第三就是祷告，祷告，当我要听的时候我就会用我的耳朵，当我要走路的时候我会用我的脚和腿，当我要祷告的时候我就会用我的灵。我们要更多的祷告，不是为了求讨许多的事物，而是单单纯纯的为着与主接触，操练我们的灵，好叫这个内住在我们里面是生命的灵，不止与我们的灵调和成为一灵，更能进一步的扩展到我们的心思里，成为什么心思的灵。好，我们都彼此劝勉，我们仰望主这一年带我们更爱他，更与他交通，更多的祷告，好叫我们在新世的灵里得更新，让新人能够实际的出现。
接下来我们有四位弟兄我们要来分享刚才的信息请上来。我非常珍赏两位弟兄把这一个新人的内在意义和主观的经历丰富深刻的向我们开启。从前我们是分崩离析像刺猬一般的旧人，今天神在他的十字架上并且在实际的出现里面，不论我们的种族背景环境的差异，要在地上他要得着一个实际出现的一个新人。哦，何等的意象，何等的荣耀。弟兄说我们在十字架上已经死了，对的，已经死了，已经葬了，从今以后我完全了了，
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活着。弟兄姊妹，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活着。我们真有福，也就是因为这个救恩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产生的见证，这个见证吸引人，使人羡慕，愿意得着这位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活出这样新人的见证。啊，我以三个简短的见证来作为回应，一个在台湾，一个在美国，一个在菲律宾。我们有一位高中的姊妹信主，经历了主，充满了负担，希望她的父亲一定要信主得救。父亲是一个高阶的警官，有一天终于把他请到福音聚会当中来了。他爸爸一看，在台前面做见证的年轻人，个个眉清目秀，高超的品格，说起见证如何经历大能的救恩转变他们，哦，他深受感动。这不是教育，这不是伦理，这不是道德，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我这个女儿所信的这位主耶稣基督改变了他们。哦，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活出他自己。第二个呢，在美国有个大学，他们常年经营弟兄之家、姊妹之家，尤其在他们的生活里面，规律的生活，健康的起居，高超道德标准的见证，加上属灵的追求，不止学生蒙福，弟兄姊妹渴望把他的小孩送过来，甚至有基督徒团体的都听到这样的见证，渴望把他的大一新生的女儿送进姊妹之家。你们给我们什么要求都可以，我们只盼望要住进这个姊妹之家。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救恩不单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更是使我们外面，我们要过一个团体的新人的生活。弟兄说到穿上新人，就是穿上一个新人的团体生活。我们穿上了新人，我们实际就经历了这一个新人的见证。有一段时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们去菲律宾的南岛，在那里的在山地的里面的原住民，他们接受了福音，他们接受了这个圣经的真理。从前他们是不结婚的，因着他们接受了福音，他们知道了，他们必须要结婚，一对一对都去结婚了，不是，都去办结婚仪式了。从前啊，他们是不纳税的，他们啊，经过这个喝纳林的结果，他们就照着一个好公民所要做的，我们也纳税了。就在平平常常的人生里面，我们看见一个新人显出一个团体的见证。真喜乐，我们经过几次的和他们的交通访问，尤其我不能忘记有一次，当弟兄姊妹去到他们那里，跟他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何大神机，何深奥秘，神竟与人连桥为一。哎呀，我们真看见这个一个新人的见证在我们的经历的里面主要得着成就。
Истина об одном новом человеке была высвобождена Павлом 2000 лет назад.
这个有关一个新人的真理是保罗大概在2000年之前所启示出来的。
Павел говорил об этом вскоре после распятия Господа.
保罗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不久之后就启示了这件事。
В его сердце было устремление.
在他的心里面已经被这样的得着了。
Он стремился привести святых к практическому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ю одного нового человека.
他非常渴望把圣徒们带进这个一个新人的实现里。
Павел надеялся, что практическо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одного нов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будет уже в его время.
保罗非常的渴慕这个一个新人的实现，在他生活的时代就可以实现出来。
Прошло уже 2000 лет.
现在2000年过去了。
Но один новый человек еще не произведен в практическом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и.
但是呢，在一个新人还没有完全的实际被显出来。
В нашем сердце должно быть такое же устремление, как и у Павла.
所以在我们的心里必须要有像保罗那时候一样的渴慕。
Нам нужно не только увидеть откровение об одном новом человеке.
我们呢不应该只是看到了这个有关一个新人的意象。
Нам нужно сделать еще один шаг.
我们还要再往前走一步
прийти к практическому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ю одного нового человека.
我们要把这个一个新人实际的事情实现出来。
Господь использует все в этом веке для одного нового человека.
主耶稣在这个时代正在利用所有的环境为了要来实现这一个新人。
Мир стал очень маленьким.
这个世界越变越小了。
Мы можем собираться вместе.
我们在这里可以聚在一起。
Мы можем общаться.
我们可以彼此有交通。
У нас есть все современные технологии.
我们有所有现代的科技。
Все это для одного нового человека.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这一个新人。
Святые, но в нашем сердце должно быть это устремление.
所以圣徒们，我们的心应该向着这个有这样的方向的追求。
Павел показывает нам путь.
保罗把这个路启示给我们了。
Нам нужно снять с себя старого человека.
我们要从我们身上脱去旧人。
О, нам нужно увидеть, что старый человек уже распят.
我们要看见说我们的旧人已经钉了十字架。
Бессмысленно пытаться улучшить своего старого человека.
所以呢，我们要改良自己的旧人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Мир пытается улучшить старого человека.
这个世界一直为了想要改善我们的旧人。
Но мы должны снять с себя старого человека.
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旧人脱去。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 уже умер.
因为他已经死了。
Когда мы были крещены, мы погребли этого старого человека.
当我们受浸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旧人给埋葬掉了。
Он не пригоден для Божьего замысла.
他对神的旧人一点用处也没有。
Мы должны снять его с себя.
我们要把他从自己脱下。
И облечься в нового человека.
并且穿上新人。
Облечься в новый образ жизни.
穿上我们新人新的样式。
Образ жизни старого человека – это обман.
旧人的生活的方式其实就是那迷惑
и это растление
这个迷惑里面的败坏
но наш образ жизни должен быть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ю
但是我们的生活现在生活应该是那实际
мы облекаемся в самого Бога как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
我们在这里经历之神就做我们的实际
чтобы нам сделать это нам нужно обновляться в духе нашего разума
要成就这个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心思的灵里得更新
Сегодня Господь это животворящий дух.
今天主就是那赐生命的灵。
Он уже обитает в нашем духе.
他就住在我们的灵里。
Мы один дух с Господом.
我们与主乃是一灵。
Мы должны позволить ему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ться из нашего духа.
我们要让他把自己从我们的灵里面扩散出来。
И пропитать наш разум.
并且来充满我们的心思。
Тогда он станет духом нашего разума.
那就可以成为我们心思的灵。
И наш разум будет обновлен.
那我们的心思就能够一直被更新。
Святые, это должно быть нашим практическим переживанием.
圣徒们，这些必须成为我们实际的经历。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нам нужно любить Господа.
在这，首先我们就必须要爱主。
Нам нужно всегда общаться с Господом.
我们需要一直的与主有交通。
Всегда молиться Ему.
一直的向他祷告。
Позволяя Ему пропитывать наш разум.
让他来充满我们的心思。
Чтобы наш дух стал духом нашего разума.
让我们的心，我们的灵能够成为心思。
Тогда мы придем к практическому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ю одного нов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И именно это исполнит Божий вечный замысел.
就是这件事能够来完成神永远的经文。Amen.
Thank you, 赞美主，在特会的第一天就给我们看见主恢复的目标，产生一个新人，这也是旧历年的第一天， 今天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叫我们在这里一同来过新人的生活，为着新人奉献我们的自己。在我们得救的时候，主就赐给我们一个信心，一个心灵，叫我们成为新人，也叫我们在这里走得着新约，走新路，始终在这个新耶路撒冷新城的实际里。感谢神，今天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有一个急切的需要，就是看见我们必须成为一个新人，看见一个新人的意象，并且为着一个新人实际的出现，在我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当弟兄们在这里交通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样的迫切。2000年前保罗就在这里讲到，我们要脱去旧人，就是主在十字架上所了结的，而且要穿上新人，就是主借着他的死与复活所创造的。而这个脱旧和穿上新人的关键，就在乎我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这就是以弗所书4:22-24的顺序。22节提到脱去旧人，24节提到穿上新人。这关键的中心点就是4:23的，在我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我们真是恨恶我们这个旧人。我们看见保罗完全有一个圣洁的渴望，就是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而带进一个新人实际的出现。41年前，李弟兄也在此地释放一个身体，一位灵，一个新人。我们不盼望再有任何的等待，叫我们今天就借着操练我们的灵，活在调和的灵里，让这个调和的灵从我们灵的深处扩展到我们的心思里，而成为心思的灵，叫我们再借着爱他，更多的与他有交通，更多的在灵里来祷告，而在我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而带进一个新人实际的出现。哈利路亚！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创造了新人，我们都在一位灵里受尽，成了一个新人。我们今天也更需要在这里向着弟兄们所说的灵前12:13这里说，我们还需要来继续不断的喝那灵，借着呼喊主名，借着导读主话，借着思想直视的话语，叫我们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始终我们要带进一个新人实际的出现。哈利路亚！在这个新的一年新的开始里面，我们都奉献自己，天天借着更多爱他，更多交通，一直活在与他的交通里，更多的祷告，来带进一个新人的实际出现。 不再有中国人，不再有美国人，不再有为奴的，不再有自主的，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Saints, we're here to be ushered into the reality of this tremendous high truth of the one new man.
圣徒们，我们今天在这里呢，是要被引进进入一个非常高的真理，就是这个新人实际的出现。
We began with a vision. Now we begin to enter into how.
我们是从看见异象开始的，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进入如何完成的这件事。
How can this be manifest on the earth?
这个新人如何能够在地上被实现出来呢？
How can this actually be worked out in humanity?
这件事如何在我们的人性里面实际的被完成呢？
You know, as I've been getting older,It's become very clear to me.
当我年龄渐长啊，我就越来越清楚了。
That the kind of mind you have determines what kind of reality you have.
就是你心思是什么样的心思，就决定于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There were days when I was in my 50s when I had a 70-year-old mind.
有一次当我在50岁的时候啊，我有一个70几岁的心思。
And in those days, I remember experiencing a 70-year-old reality.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虽然是50几岁，但我的经历的实际却是70几岁的感觉。
Today, I'm nearly 70.
现在我已经70了。
But I don't feel like I'm 70.
但我不再感觉到我是70几了。
I feel like I'm barely 60.
我好像才刚刚满60岁。
I think I've been blessed in my older age with a young mind.
可能我是虽然有比较年长的年纪，但是呢，我得到了蒙福是我有一个年轻的心思。
Now, given the two options of an old mind versus a young mind, I certainly prefer to have a young mind.
当然了，如果你要我选要有老的心思呢，还是年轻的心思呢，我当然要选年轻的心思。
But,What is really impressing me is that a young mind is not a renewed mind.
但是我真正被光照了，就是所谓一个年轻的心思，它其实并不是真正一个更新的心思。
There's only one that is new among us.
因为呢，在我们所有人中间，只有一个是新的。
That is our dear Lord Jesus.
那就是我们亲爱的主耶稣。
You know.And saints, I have to confess, even my natural man, my natural soulish mind, just happens to be very multicultural.
我必须要在你们在面前承认说，我的心思啊，我这个心思其实是非常的多元化的，就是我很经历过很多的文化。
But the mind of the new man is not a multicultural mind.
但是一个新人的那个心思并不是一个多文化的心思。
Being multicultural in my disposition allows me to be tolerant, but that is not the reality of the new man.
有一个多元文化的心思让我能够更多的包容容忍，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我们所讲的更新的心思。
I like all kinds of food and I'm intrigued by all kinds of languages. That's not the new man.
我享受各种国家的食物，然后呢，我也懂了很多的语言，但是这个并不是新人这个更新的心思。
The new man thinks new man thoughts.
所以新人他是照着新人的心思来想的。
I need that mind to renew my mind.
我需要那样的心思来更新我的心思。
That is my prayer in these days.
那就是我最近的经历。
I got captured by a kind of inspirational view of the new man those 40 years ago when these messages were uttered.
当40年前我也被这样子的有关新人的信息所摸索有关这个新人的这些的心思的事。
But the reality is still eluded me, saints, and I don't want to be deceived by the attributes of my natural old mind.
但是实际的应用上实际还是越来越淡化了。我不愿意啊，我自己就着我自己本身这个天然的心思而被欺骗了，以为我有了。
For this reality to be brought forth,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need our mind renewed.
如果我们要把这个新人的实际带出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我们的心思被更新。
Oh, 主啊。
Oh, Lord Jesus.
亲爱的弟兄姊妹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这在神的心中非常非常深刻
This is something very deep in the heart of the Lord.
太好了
Great, wonderful.
太荣耀了
It is so glorious.
感谢赞美主
Praise the Lord.
亲爱的圣徒们，为着这一个新人能够早日实际的出现，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请和你身旁的弟兄姊妹两两祷告。